各位朋友，我是徐锦尧神父，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。我们今天还有往后几次，都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我对祈祷的看法和经验，尤其是我要突出祈祷的方法，祈祷跟生活的关系，祈祷怎么样提升我们的生命。我们说祈祷是经验基督及回答上主召教的途径之一，借着祈祷我们经验到天主，我们经验到基督，我们跟天主跟基督建立一种很好很深的人际的关系。真正的友谊除了建立在理性的认知层面上，还要有心灵的沟通与回应。祈祷正是跟上主跟基督做最深度的沟通和做最慷慨的回应的途径。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这样说，不是基督徒需要祈祷，而是不祈祷的不可能成为基督徒。我再说一遍，不是基督徒需要祈祷，而是不祈祷的不可能成为基督徒。所以我希望各位教友不要单单说，哎呀糟糕，做了教友呢就要祈祷，就要天天祈祷，真糟糕。不能这样说，不是基督徒需要祈祷，不是基督徒有本分祈祷，而是假如你真的不祈祷的话，你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基督徒。比如说你要跟你喜欢的人谈恋爱，但是你完全不喜欢跟他来往，不跟他谈话，不跟他在一起，你能够跟你所爱的人谈恋爱吗？我们相信天主，不单单相信，我们是跟天主谈恋爱，我们学习怎么样爱主爱人，怎么样在天主里面爱人，怎么样在爱人的时候爱天主。所以我们必须跟天主有一种很深度很深度的关系，那主要呢就靠祈祷了。在说祈祷以前，让我们先看一看耶稣的表扬。第一，耶稣在重要的事件以前一定先祈祷。比如说他在公开传教生活之前，他先做了40天40夜的禁食和祈祷。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第4章第1到第2节看得出来。还有其他圣经都说耶稣禁食守斋祈祷40天40夜。耶稣在拣选门徒前上山祈祷，而且是整个晚上向天主祈祷。当然还有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很长很伟大的祷词，可以看若望福音第17章所看得到。他在松用就义以前也在山园里面做了很长的祈祷，整个晚上在祈祷。这一切都显示耶稣重视祈祷，他是一个伟大的祈祷人，耶稣就是一个祈祷人。他临死的时候，我们很熟悉的架上七言，就是十字架上他所说的七句话，有几句本质上也是向天父的最诚恳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一生都在祈祷，尤其是在遇到重要问题的时候他一定祈祷。当我在罗马念书的时候，我们有几个同学常常分享，偶然有一次有一个同学啊，他现在已经做了神父了，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们，每一次当他接到家里什么重要的事故的时候，知道什么重要问题的时候， 比如说他收到一封信，他的习惯是什么呢？他先放下这一封信，然后先走到我们楼下的，就修院楼下的小教堂，先做祈祷。做完了祈祷以后，他再进入自己的房间，去详细的看那封信，看看家里出现什么问题。他的理由很简单，他说，这是我的选择，我选择跟天主一起去面对我的问题。其实这位同学是我们所有留学，那个当时留学香港的罗马的最聪明的，最能够独立自主的一个同学。但是他选择了祈祷，他选择了跟天主一起去解决问题。看到他的表扬，我好像意会到耶稣基督是什么回事。耶稣基督也是在重要事情以前一定先祈祷。那么耶稣祈祷的特质是什么呢？我们祈祷常常就是好像外教人念经，好像外教人在神面前不断的求求求求求。耶稣的祈祷不是这样，耶稣常常感谢赞美天父，他称谢天父。耶稣常常做很长的祈祷，比如说彻夜的祈祷，四十天四十夜的祈祷。在地点方面，耶稣喜欢退入荒野祈祷，上山祈祷。他也希望人能够进入内室，关上门祈祷。实践方面呢，耶稣有时候选择清晨天还很黑的时候祈祷。换句话说，耶稣会找一些适合的地方，适合的时间去祈祷。圣经里面关于祈祷又说过什么呢？第一，圣经要我们不断的祈祷。第二，圣经要我们以信赖之心祈祷。第三，圣经要我们以赞美之心和感恩之心去祈祷。第四，圣经希望我们在祈祷的时候表达一种悔改的心，悔罪的爱。第五，圣经希望我们能够以坚忍不拔的心祈祷。第六，圣经当然也希望我们能够祷告了，为别人祈祷。好，这六点都是圣经对我们的教训。第一，圣经要我们不断的祈祷。圣经说，你们要不断的祈祷，不要灰心。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里面所说的不义判官和寡妇的比喻，就是叫人在祈祷的时候要恒心，要恒心，要恒心。假如你能恒心的祈祷，你一定能够获得天主的福允。保禄也叫人要不断祈祷，事事感谢。不断祈祷，事事感谢，不要中断，一生不断的祈祷。好，这是圣经的第一个教训。所以祈祷不是我们偶然去念经，不是我们有临急抱佛脚的那一种祈祷，这是不断。圣经甚至希望我们一生祈祷，白天祈祷，黑夜祈祷，整个生命就变成了祈祷。有一次德勒萨修女来香港去访问的时候，他做过几次的公开讲座，有一次他就在我们公教教员中心里面做讲座。那一次刚刚是我做 主席，我坐在他身边，他其实德勒萨修女，他讲的祈祷的理论根本是很平凡很普通，他只是鼓励人去祈祷而已，一点都不高深，也不奥妙，也不新奇。但是我坐在他身边，我就感觉到他整个人就是一个祈祷人，祈祷充满他整个的生命。所以他不是用嘴巴来说祈祷， 他本身是一个祈祷人，就好像耶稣是一个祈祷人，保禄是一个祈祷人一样。这是圣经的第一个教训，我们要不断的祈祷，不要灰心，不要中断。第二，我们祈祷的时候要以信赖之心祈祷。信赖之心，天主是我们的慈父，他认识我们多于我们认识我们自己，他爱我们更胜于我们爱我们自己。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认识自己，也不爱我们自己，但是天主很认识我们，天主最爱我们。上主不但愿意，而且也有能力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怀着信赖之心向上主祈求，他一定会把最好的、最适合我们的东西赐给我们。所以求恩祈祷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不妨把心中的一切烦恼、疑虑、需要一点一点、一项一项的跟上主说。到上主面前，进到教堂，天主是我们的好朋友，跟他说，说我们心里的话，说出我们的需要。但我们要记住，祈祷并不是获得天主恩宠的条件，因为这位爱我们的天父在我们祈求他以前已经知道我们需要什么。这是马窦福音第六章第七节所说的，在你们求他以前，他已经知道你们的需要。天主给我们施恩完全是白白的、主动的、无条件的，好像慈父慈爱的父母对待子女一样。一个小小的孩子，一个六个月大的孩子，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需要，他也完全不需要向父母祈求。但是父母爱他们，父母认识他们，父母愿意给他们最好的东西。耶稣说，你们尽管不好，但还知道怎么样爱你们的子女，何况你们在天的大父呢？信赖他，信赖我们的天父，他会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。好，一会我们再继续讲其他的祈祷的教训。我们继续讲祈祷。圣经关于祈祷，圣经关于祈祷除了说我们要不断的祈祷，以信赖之心祈祷以外，第三点他说我们要以赞颂之爱和感恩之心祈祷。赞美和感谢是基督徒祈祷的最大特色之一。我建议大家每一次祈祷以前，或是大部分时间，我们都可以先说，上主我们赞美你，上主我们感谢你，然后再说我们的祈祷。上主实在太好，太伟大了，值得我们时常赞美。他对我们实在太好，给予我们的也实在太多，值得我们一生的感谢。圣经有很多对天主的伟大的赞美诗，比如说圣母赞主曲、赞主曲、撒加利亚感恩歌、三青年的赞歌等等，都是很伟大的赞美天主的诗歌。耶稣称谢天父，圣容里面有更多的赞美感恩的诗篇，比如说圣容第100篇、98篇、95篇、96篇、148篇、40篇等等，都是伟大的赞美诗。好吧，让我们听一听其中的一两篇。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，要兴高采烈的侍奉上主，走到上主面前应该欢呼。你们应该明认亚位就是天主，他造成了我们，我们非他莫属， 是他的人民，是他牧场的羊队，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，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宫廷，向他致谢并赞美他的圣名。因为上主良善宽仁，他的慈爱直到永恒，他的忠信世世长存。圣容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跟天主关系的一个模范。这些赞美诗都告诉我们，我们跟天主的关系不单单是上师属下，或是大恩主跟那个穷人的那种关系，不是。那是天主，是伟大的天主，他值得我们赞美，他值得我们感谢。所以我们一生除了有不断的祈祷，以信赖之心祈祷以外，还要不断的赞美天主，感谢天主。假如我们到了教堂，听听教堂的歌，很多都是赞美天主的歌。比如说太子祈祷，其中一个最出名的也最简单的就是赞美我上主，并歌颂他的名。赞美我上主，他复活我生命。赞美我上主，赞美我上主。好，第四点，圣经教导我们，我们除了要不断祈祷，以信赖之心祈祷，以赞颂之爱和感恩之心去祈祷以外，我们还要以悔罪之爱去祈祷。悔罪，悔罪假如出于至诚，其实也是对上主顺服的表示。但悔罪并不是自怨自艾，而是一种帮助人奔向上主的动力，里面也包含了不少的依靠、赞美和感谢上主的成分。圣经认为连罪人也要祈祷，那位悔改的税吏就是在祈祷后而成为义人的。悔罪在圣容里面也很多，其中最出名的我们说有七篇，就圣容第六、32、39、51、102、130、143，就是圣容里面的七篇最出名的悔罪的圣容。让我们念一念其中的一篇，那是圣容第51篇。天主，请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，以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，请你把我的过犯洗净，请你把我的罪恶除尽，因为我认清了我的过犯，我的罪恶藏在我的眼前。我得罪了你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因为我做了你视为恶的事。因此在你的判决上显出你的公义，在你的断案上显出你的正直。是的，我自出生便染上了罪恶，我的母亲在罪恶中怀孕了我。你既然喜爱那出自内心的诚实，请你在我的心的深处叫我认识智慧。请你的牛膝草洒我，使我洁白，请你洗涤我，使我比雪还要白。请你赐我听见快慰和喜乐，使你粉碎的骨骸重新欢悦。请你掩面别看我的罪过，请你除掉我的一切罪恶。天主，请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，请你使我心重获坚固的精神。请你不要从你的面前把我抛弃，不要从我身上将你的圣神烧毁。请你使我重获你救恩的喜乐，请你慷慨的精神来扶持我。我要给恶人教导你的道路，罪人们 都要回头向你奔赴。天主，我的救主，请你免我血债，我的舌头必要歌颂你的慈爱。我主，请你开启我的口唇，我要亲口宣扬你的光荣。因为你既然不喜悦祭献，我献全燔祭你也不喜欢。天主，我的祭献就是这个痛悔的精神。天主，你不轻看痛悔和谦卑的世心。上主，求你以慈爱恩待西庸，求你重修耶路撒冷城。那时你必悦纳合法之祭、牺牲和全燔祭。那时人们也必要把牛犊奉献于你的祭坛。悔罪，其实在这个伟大的悔罪的祷词里面，也充满了对上主的信赖，甚至还有对上主的赞美。所以我们的祈祷必须也包括了这种伟大的悔罪的精神。那第五点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以坚忍不拔的心祈祷。祈祷是忍受试探及对生命中的挫折怀有坚忍不拔之心的表示。无论我们在任何环境当中，我们坚持祈祷。雅各伯宗徒认为，人即使在各种试探里面，在严重的考验当中，仍然应当祈祷。雅各伯书第一章这样说，向那慷慨施恩与众人而从不择期的天主祈求，祈求时要有信心，绝不可怀疑。要有信心，绝不可怀疑。保罗宗徒在到了自己也认为必死无疑的阶段的时候，仍然相信那位曾经施救的主将来还要施救。但他希望格林多人能以祈祷协助他。保罗宗徒讲得太清楚了，他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不知道多少多少的坎坷挫折，到了一个地步，他认为自己必死无疑，必死无疑。但是保罗宗徒说，既然上主在过去曾经拯救他，曾经不断的帮助他，以后也一定会帮助。这是一个所许必见的上主，他爱了我们就爱了我们到底，他曾经救过我们，他永远都会救我们。所以我们该当以坚忍不拔之心去祈祷。所以各位兄弟姐妹，让我们再重新温习一下我们今天所说的，我们该当怎么样祈祷。第一，要不断的祈祷。当然这个第一配合第五，我们说是坚忍不拔。尽管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失望，好像天主已经离开我们，好像我们一切都没有希望，但是不要紧，坚忍不拔。第二，以信赖之心祈祷。天主爱我们，真的他爱我们多于我们爱我们自己，所以要信赖他，就好像小孩子信赖他的父母一样。第三，记住我们祈求的时候，不要单单向天主要这个要那个，当然这也是好东西，我们可以祈求上主给我们很多东西，但是不要忘记赞美他，感谢他。所以我提议，在我们祈祷的开始的时候，不妨先说，上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。然后悔罪之爱，悔罪我在说不是后悔自己犯了什么罪，而是因为我们实在得罪了那位那么爱我们的天主，我们实在因为犯罪了令天主很痛心很失望，这是我们要难过的。我们不是为自己的罪而难过，我们是因为得罪了天主，那个那么爱我们的天主，我们竟然得罪他，我们难过。所以这里说是悔罪之爱，在悔罪里面我们有天主的爱，因为我们爱天主，所以我们 后悔得罪了他，我们恳求他宽恕，也祈求他帮助我们从今以后不再犯罪。好吧，各位朋友，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一次仍然要将跟大家分享其余的祈祷的理论跟实践。希望上主降福大家，也降福你们的家庭，你们的工作，天主保佑。